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呢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呢仍旧按章按节的和大家分享新约使徒行传。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新约使徒行传第26章第1节，我们要看的题目仍旧是保罗受审。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请以谦卑的心领受主的话语，愿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他话语中的奥秘。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分享主的道，使我们的灵命得到滋润。今天呢，我们进入新约使徒行传的第26章。弟兄姐妹，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之前谈到的内容。保罗呢，在耶路撒冷被逮捕了，实际上呢，他获得罗马政府的保护和看守，以免遭到犹太人的杀害。后来呢，他被带到该撒利亚，继续受到了保护，因为该撒利亚是罗马较为坚固的城市，犹太人也比较少。保罗呢不会像在耶路撒冷那样面对这么严峻的威胁。到了该撒利亚之后呢，他接受罗马巡抚腓力斯的审讯。其实呢，那些针对保罗的控诉全都是无关紧要的，都是一些子虚乌有的事儿。然而呢，腓力斯为人腐败他希望保罗会贿赂他，但是保罗呢一口拒绝了。因此呢，他就把保罗扣押在监牢里面足足有2年之久，直到最后腓力斯被罗马政府召回去新的巡抚呢菲斯都上任为止。菲斯都上任之后呢，立即到耶路撒冷跟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们呢打招呼因为他是新官上任，当了加利利省的罗马的新巡抚。菲斯都见了那些领袖们，就知道保罗仍然被关在该撒利亚的监牢里。那些个宗教领袖希望他能够把保罗带到耶路撒冷去，由他们的宗教议会来审问保罗。那么菲斯都建议他们呢应该下来到该撒利亚来，让他们来听保罗的案件。所以呢，那些个宗教领袖就下来了，再次对保罗提出相同的毫无根据的抗告，但是他们不成功啊。而且呢，菲斯都清楚问题的症结，保罗他并没有什么可怕的罪行也不是什么可怕的叛徒。菲斯都知道他们提的呢不过是一些宗教上的问题，因为保罗相信耶稣是活着的，而耶稣呢却被这些宗教领袖们所杀害了。因此呢，菲斯都问保罗，你愿意要去耶路撒冷去面对这些控诉吗？这时候呢，保罗知道面对犹太领袖的所谓的法庭不会得到公平的审讯，于是呢，他就运用自己作为罗马公民的特权，他向该撒上诉。当然菲斯都必须按照罗马法律保护其公民的责任，要把保罗送到该撒那里去。但问题是菲斯都没有合法的罪名啊，把保罗送到该撒那里去嘛，他不能单单凭着这些个罪名说保罗相信耶稣是活着的犹太人呢因此要杀他，而在该撒面前提出什么上诉。他知道自己作为一名法官，如果对保罗提不出任何的控罪却上告到该撒那里，那会对自己 很不利，他应该把保罗呢放了啊，这是罗马法律所要求的，就是公平审讯。继续把保罗当成囚犯扣押起来，这本身就触犯了罗马法律。所以当保罗提出要上告该撒，这使他有点措手不及。在《使徒行传》第25章13节说道，菲斯都当了罗马星巡抚，西律亚基帕二世和他的妹妹百尼基来向他问安。这时候呢，西律亚基帕二世和百尼基同居，菲斯都对他们解释他面对的问题。这个囚犯的案子呢，是前任巡抚腓力斯留下来的啊，尚未解决的。那些个宗教领袖指控这个人罪状的时候呢，并没有如我所想象的那些个罪行，仅仅是一些宗教问题。保罗呢坚称耶稣是活着的，而他们呢却说耶稣死了。他又告诉西律亚基帕二世和百尼基，因为呢保罗已经上告的该撒，所以呢我就必须把他送去，可是呢没有真正的罪状可以让我名正言顺的把他送过去啊，你们既然来了，可以听听他的案子吗？也许我们能够找到罪名，将保罗送到该撒那里去。那亚基巴同意要听一听保罗的案子。这样呢，我们就进入了《使徒行传》第26章。《使徒行传》第26章第一节说，亚基帕对保罗说，西律亚基帕二世和百尼基以及法庭的官员们等等，都是聚集在圆形浴场，就是公厅里面。菲斯都穿着罗马法官的红色袍子，还有城里所有的高官贵族士绅全都来了。《使徒行传》第26章第一节，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保罗开始对亚基帕王申诉。《使徒行传》第26章第二和第三节，保罗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保罗很有礼貌的向亚基帕王分诉。亚基帕王呢，确实是熟悉犹太圣经，而保罗当然对犹太圣经研究得很透彻了。保罗很高兴能够把自己的案子呈现到亚基帕王面前，若是呈上给了菲斯都，那菲斯都不了解圣经，他根本就不知道关于弥赛亚的应许，对于犹太人的圣经呢和风俗他也不熟悉。但是呢，圣经指出亚基帕是一个犹太人，不是因他的籍贯啊，他乃是以图买人，是西律王的后代，他呢追随犹太宗教习俗而成为犹太人，他改信了犹太教，所以在宗教上他是个犹太人。其实呢，他热衷于研究犹太圣经，与他同时代的作者那些个犹太拉比呢承认他对犹太圣经所有的认识和理解。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对于自己有机会与亚基帕分享圣经，以及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信仰而感到兴奋。有意思的是，耶稣呢曾经对他的门徒说，他们要为他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现在呢，保罗就站在亚基帕王面前，为所信的福音辩护。我想呢，不仅仅是这样啊，保罗呢还在祷告，希望能使亚基帕王的心灵眼睛打开，让他会明白并且相信福音，而且知道耶稣已经成就了关于弥赛亚的应许。这一点呢已经由耶稣的复活呢证实了。我相信保罗决心要带领亚基帕悔改，接受基督教。保罗呢开始做他个人的见证。 许多时候呢，这是我们能做的最有力的见证之一。我们呢，根据自己的经历，述说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是如何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这能够成为我们对别人讲述的最有能力的，也是无可反驳的见证。他们怎么能够否认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呢？因此呢，保罗就开始述说自己的经历。使徒行传第26章第4节，保罗说，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而他们都认识我。使徒行传第26章第5和第6节说，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保罗呢，声明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早年随从最严格的法利赛派。他宣告说，这是因为我相信神向我们的祖宗所应许的盼望。这指的呢，就是盼望弥赛亚的降临。使徒行传第26章第7节说，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当然呢，全体犹太民都在期盼，在祷告，并且等候弥赛亚。所以保罗在确认自己对这个盼望的信心。使徒行传第26章第7节说，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着指望。换句话说呢，保罗是在说，这整件纠缠不清的案子的基本问题就是在此，就是因着指望。使徒行传第26章第7节说，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我的意思是说呢，所有的犹太人都盼望弥赛亚，我在盼望着弥赛亚，就是因为这个盼望被犹太人控告。使徒行传第26章第8节说，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问题的核心就是关乎耶稣的复活，这也是福音的中心。新约圣经任何一个地方都在传讲福音，按照圣经的记载，新约的记述都承认耶稣的死，神的预定的旨意，以及耶稣的复活。而耶稣的复活呢，就是这整个问题的关键。保罗针对这一点问道，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这件事情的困难程度呢，必须根据代理人做工的能力来衡量。如果神是做工的代理人，那么谈论困难那是荒谬的。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神能够叫死人复活吗？当然能够了。我常说，如果你相信圣经的第一节经文，你就一定能够接受圣经的其余部分。如果你相信一个神，他具有伟大的能力去创造天地，那么他必然能够叫死人复活了。他有能力创造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体，他能够创造一条大鱼，并且让那鱼把一个人吞到肚子里去，叫他在里面逗留三天。如果他是创造天地的神，他必定能够做到圣经里所说的他已经成就的事。所以人类对神有限的观念，就拦阻了人相信圣经中的事迹。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保罗呢，是从积极的角度去挑战他们，要把神考虑在内啊。在我们面对生命的问题，在我们遇到自己认为完全不可能事情的时候，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呢，就是没有把神考虑在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那样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神考虑进去。 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接着保罗开始述说自己的见证。使徒行传第26章第9和第10节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保罗赞同杀了斯提凡，保罗也赞同把其他的信徒都杀掉。他是属于犹太公会这个宗教议会里面的一个成员，他为着自己过去对教会的迫害而深感内疚。不过那个时候他觉得他有宗教上的义务要这么做。使徒行传第26章11节说，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所以对于犹太人仇视基督徒的信仰呢，保罗丝毫不感到陌生啊，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啊，我也有这种敌意啊。使徒行传第26章12到14节说，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保罗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亲自被耶稣基督质询。他说，主用希伯来话对他说话的。有意思的是呢，在另一处，保罗说，与他们一起的人听见声音，而在另一处呢，他们说没听见。这呢关系到经文所用的希腊词汇啊，措辞不同。他们听到声音的响声，却没听到说出来的话。也许呢，他们是不懂得希伯来话，啊，只有学者才懂得希伯来语。事实是，主用希伯来话跟他说话。他们就听到有声音的响声，却不明白主向保罗在说些什么。为什么逼迫我？啊，耶稣与你我认同，啊，这是挺有意思的。如果我们为他的缘故受到了责骂，他认为是他自己受到了责骂。如果教会受到了逼迫，他就觉得这个逼迫呢是针对着他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圣经中读到门徒为基督的缘故受逼迫而心里欢喜，应被算为配为他受辱的。耶稣问保罗，为什么逼迫我？又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句话呢是出自于农夫来训练一头牛。农夫要把一套轭套在一头年轻的牛身上，用它来犁田。通常呢，那头牛都会挣扎啊，想甩到那个套在它身上的轭。因为那头牛啊，背上有一套轭，农夫手上就会拿着一根一头削尖的棒子，靠在牛的腰窝的部位。当那头牛踢刺的时候呢，那个棒子的尖就会刺到牛的腰部。那么久而久之，那头牛呢就会学乖了，他知道踢那是没有用的，只会的让自己疼痛。农夫就是这样来训练牛的啊，不让他来踢腿。如果他们把两头牛套在一个轭上，牛的后头呢就放一块木板，上面呢也有这样尖尖的刺。 这样呢也一样可以训练牛，踢刺呢只会弄疼你自己。主在对保罗说，哎呀，你呀一直用脚踢刺。毫无疑问，保罗内心是深深的受到感动，但他呢一直在抗拒这个念头，相信基督是违反他传统背景的事。然而眼见着斯提凡死的时候，他仍然呼求主饶恕他们，并且将自己呢交在了神的手中。这个情景呢，在年轻的保罗心中必定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耶稣真的就是弥赛亚吗？啊，有意思的是，许多时候呢，最用力踢刺的那个人就是最接近悔改信主的了。当神在对付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呢往往就会极力的反抗，不愿意接受。实际的情况呢正是这样的。而我们呢就会评论说，哎呀，他们离神实在是太远了，他们永远都不会得救了。你看呢，啊，他们是何等的极力在抵抗主啊。但是许多时候那是他们在放弃之前的最后的挣扎。他们真的会很卑鄙，他们的行为令人难受。啊，有时候有一位太太会打电话来跟我说，哎呀，我先生实在是最近越来越卑鄙了，我不能继续跟他在一起生活下去了。哎呀，他真是可怕啊，他总是针对我在基督里的信仰，他胡闹一通。那么我们呢通常就会说，啊，赞美主，他呢快要信主了。这就是用脚踢刺，因为是神在做工。主说，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下一次节目呢我们会继续研读使徒行传，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非常希望您能够来信跟我交流收听心得，我们一同来分享研读神话语。来信呢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处，或者发电邮短讯给我也可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保罗如何强而有力地挑战在他面前的那些人。他说，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然后他将自己如何被耶稣基督改变的见证清楚地宣讲了一遍。我深信你已经从这次的资讯中得到很宝贵的属灵教导。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继续收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我们要继续的看《使徒行传》第26章下半部分，请记得再来收听，并且介绍其他肢体一同收听。如果你对某处圣经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你想跟查克老师分享读经心得，欢迎你与他联系，在主里交流。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父神啊，我们为着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而再次献上感恩。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啊，因为你所赐的圣经带领我们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是父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我们因着相信耶稣而分别为圣，同时我们的罪过也都得蒙赦免，能够成为后嗣，承受神公义的国度。亲爱的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蒙福啊，所以我们要为着这些福分 而献上感恩。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